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北约俄罗斯会谈起点仲是僵局。民主党计划强行改变参院规则，共和党警告要反制。习近平栗战书最新同场，习放狠话决不要输，指向边个。中国取消多趟美国航班，华人回家过年更难了。74岁陈冯富珍被指参选下届特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俄罗斯同埋北约 NATO 嘅代表星期三1月12号喺布鲁塞尔举行高风险会谈，目的系化解因俄罗斯喺乌克兰边境附近进行军事集结而导致嘅日益紧张嘅局势。喺30个盟国坐落嚟同俄罗斯进行两年以嚟嘅首次会谈时，风险好高，期望好低。双方都认为在乌克兰的未来地位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据美国 CNN 报道，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NRC 会议召开之际，双方陷入僵局，大家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可能向乌克兰发动入侵。莫斯科驳斥了这种讲法，但是莫斯科一直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多达10万大军。在会议前夕，俄罗斯军方开始在附近边境的地区进行实弹演习。美国、北约和他的盟友正在推动俄罗斯缓和局势。莫斯科要求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保证，包括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即北约不会进一步向东扩张，并且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军事联盟。但北约并不愿意这样做。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夫 Giuliani Smith 10号同 CNN 讲，在这一点上等我非常非常清楚，没有人建议我们改变北约的扩大政策。12号的会议不是作为北约和俄罗斯的双边会议，而是北约30个成员国中的每一个国家和俄罗斯在一个30人的论坛上平等参与。这次会议是这个星期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三个重要活动中的第二个。10号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在日内瓦坐下来进行了7个多小时的讨论。白宫说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谈是坦率和直接的，但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之间的另一轮会谈定于13号在维也纳举行，美国亦是该组织的成员。乌克兰11号表示，他相信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不会在会议期间背着我们对国家的命运做出决定。德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个星期和俄罗斯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取得进展的希望有所减弱。他将这一种情况描述为在升级的气氛中用枪指着乌克兰的头讲话。北约专家 Thompson Jim Townsend 补充了一个严峻的细节，而且锤仔已经准备好了。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1月11号严厉警告总统拜登和民主党人，若改变参议院规则，那就后果自负。拜登星期二表示，他支持修改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 Filibuster， 那个规则要求达到60票才能够推进立法程序。拜登此举目的是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两项投票权法案，这个一直是全国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CBS News 网站报道，在拜登星期二前往乔治亚州之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指责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说他试图威胁自己的成员违背承诺，破坏参议院，压制数百万公民的声音，以便一个政党能够自上而下地接管我们国家的选举。麦康奈尔星期二还在参议院全院向民主党发出警告，如果我的同事试图搞乱参议院，阻止数百万美国人发表意见，我们将会令到大家在这个议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他的方式对多数党和白宫来讲，比任何人记忆中所见的都更麻烦。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指出，改变参议院规则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机构。舒默星期二表示，参议院最快将在星期三就投票权法案采取行动，并警告如果共和党人继续阻止法案通过，参议院将考虑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推进这些措施。 但好难睇到舒默将点样推进呢一啲措施。改变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需要每一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赞成。但其中两名议员，西维珍尼亚州嘅曼音 Joe Manchin 同埋亚利桑那州嘅西内马 Kristen Sinema 都一再表示，佢哋反对对呢一项议事规则进行重大修改。中共一年一度嘅中共省部级官员研讨班1月11号在北京开班，中共政治局常委新年后首度集体亮相，包括全民前身的栗战书。习近平研讨班上讲话称，在党纪国法出问题绝不饶恕，引外界猜测。北京冬奥会临近，中国多地疫情蔓延，在这个背景下，1月11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在北京开班，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均出席活动，包括近日缺席新年茶话会的栗战书亦坐在主席台上。这次研讨班上，习近平发表讲话称，考验前所未有，集中强调无论哪个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一年前的2021年1月11号中共亦曾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在当时的开班仪式上，党媒报道习近平讲话称，到了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个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一年之后，中共高层所讲的时与势和底气都不见了，变成了矛盾风险挑战之多，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后面还跟了一句，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时事评论员中原赞文表示，从习近平讲话来看，中共高层所讲的矛盾风险挑战和考验，指的主要是党内开年动员讲话讲到的，实际是中共围绕二十大的内斗形势严峻，前所未有。中原说，中共高层曾提出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不是对中共有利的大变局，而是直接威胁中共政权存亡的大变局。中共高层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分话，应该是试图强调形势的严峻性，对各级干部再度示警。中原认为，2022年的第一日，栗战书缺席新年茶话会成为一个大焦点，反习派很快针对习近平的铁杆栗战书放出了不同版本的传言。习近平讲话提到的矛盾风险挑战，其实并不假。十日后栗战书露面了，但能否真正平息传言还有待观察，反习派正在利用一切机会发难。不难想象，2022年中国内外的诸多问题，没有人真正会去解决，中共的激烈内斗还会导致更多更大的问题。在新冠病毒 COVID-19 的新变种 Omicron 引起的感染继续激增之际，中国在星期三1月12号下令，在未来几周内再暂停6班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班。眼见中国新年就要到了，估计很多在美国的华人要想回国回家过年就会更难了。今年被取消的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班已经达到70架次了。中国方面的航空监管机构1月12号表示，由于在最近的一次航班上发现有7名乘客检测新冠病毒呈阳性，因此从1月24号那个星期开始，他将暂停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两个航班。从1月31号那个星期起，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还将暂停从洛杉矶飞往广州的4个航班，这样亦将会影响2月份的回程航班。2022年的中国新年是2月1号，而1月31号是大年除夕，是很多中国人根据传统习俗要合家团聚的重要日子。很多海外华人，其中一大部分是留学生，都有回国回家过年的打算，但是回国航班已经越来越少，如果他们能够找到的话，那个票价亦飙升到令人望而生怯。达美航空今年2月份每个星期二从西雅图到上海的单程机票已经达到6285美元，约4万元人民币。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航班酒店预订网站携程网上的搜索显示， 从1月20号以后一直到月底，几乎没有从美国到中国的直接航班。在1月12号的最新取消航班之前，有三间美国航空公司和四间中国航空公司每星期在美中两国之间营运大约20个航班，而在新冠大瘟疫之前，美中两国之间每周有100多个航班。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方面在星期三亦宣布暂停来自法国和加拿大的6个航班。12号香港英文媒体虎报 The Standard 率先爆料指陈冯富珍将会参选下届特首，报道指由董建华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已表态支持陈冯富珍。目前陈冯已经在组建自己的内阁。消息说有中间人不断联络人才，要他们提交履历成为陈冯内阁成员。1949年8月出生的陈冯富珍现年74岁，1978年加入香港政府任职医生，1992年4月晋升为卫生署副署长，两年后晋升为香港首任女性卫生署署长。2006年陈冯富珍在北京推举下成为世卫总干事，并在2012年连任至2017年。陈冯富珍在香港有鸡珍的花名，原因是1997年一名3岁的小童在一个贩卖活鸡的商铺门口玩耍，吸入带有病毒的鸡屎而死亡，成为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引发市民恐慌。陈冯富珍却公开表示，我日日都吃鸡，大家不要怕。但不久后 H5N1 禽流感在香港全面爆发，陈冯富珍被批评误导公众，更被冠以鸡珍的花名。当年董建华政府下令全面扑杀香港活鸡和所有家禽，疫情最终得以完结。对于陈冯富珍参选特首，外界并不看好。香港时评人士萧若元分析，陈冯富珍已经74岁，五年特首任期结束后已经近80岁，认为陈冯只是陪跑人选。他表示陈冯富珍脱离香港政坛10多年，而且他是医生出身，在香港政坛没有人脉。此外，年迈的陈冯对于政治没有野心，输了就输了，不像梁振英野心勃勃，因此陈冯更符合陪跑人选的特质。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亦被指有意竞逐下届特首。萧若元预计北京会在最后一刻揭盅钦点下任特首人选。不过早前有评论认为，现在北京关注疫情发展，将抗疫视为头等大事，不排除有世卫经验的陈冯富珍可以当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